OK， 所以今天早上的内容呢，是会牵涉到比较广啊，就是从上一次我们所看的经文，一直到就是耶稣基督可能那个是第九。
你们是不是可以静一下音啊？你们那边叫音。
没关系啊，如果是主餐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吃什么啊。
我有静音啊。
行了，
我可以
听到
啊。
好，可以，好了。
就是那个长老能不能报一下那个经文，因为我们没有讲义。
好的，OK， 我经文哈，对，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6章，从36到44啊，这是主要马太福音的经文了啊。等一下我念的时候你们是用这个，但是同时也有马可跟路加是对应的啊。等一下我会给你们那段经文 ，OK 啊，好，好，就我们就开始上一次就温习一下，因为做一点连贯，就是我们刚刚两个礼拜前在国权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所讲的课题，就是那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讲到有一个课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了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加百农是一个有驻兵的地方为什么驻兵那么特别呢？因为这地方比较混乱所以他需要罗马的兵去那里有时要压阵有时百姓要叛乱有时是有一些，因为港口也有很多就是不正当的一些的交易等等，所以罗马就派了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有100个兵了，原则上是讲单，可能不一定170多个就在那里驻军了。那里这个百夫长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比较特别我现在明白了，刚才我看的笔记是不对的，来是刚才是谁？是婉仁婉仁跟孝义，对不起刚才我讲的经文是路加第7章11节到17节刚才那段是昨天晚上的OK， 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百夫长呢，他有一些特点这个百夫长是外邦人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没有用他的权柄就是他是军人他是有权力的去欺压这个犹太人这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个特点呢更延伸的，就是他对犹太人有一份的善意，就是他会如果你们有机会看那个经文就是犹太人说他为我们建会堂，然后我们可能以为他在收买犹太人，但其实他不需要收买犹太人，犹太人根本就是战败国所以他为犹太人建会堂的目的呢，是因为他渴慕犹太人的律法。因为会堂呢不是犹太人吃饭的地方会堂是犹太人读律法书的地方，所以这个百夫长呢，他一定是有机会听过律法的事情，他也对以色列人的律法很有渴慕的心，所以他就愿意为他们盖会堂，让他们聚集，以致他们可以学这个他所喜悦的这个律法。所以这又是一个特点通常罗马人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如果太过善待犹太人，他可能还会被他的这个同僚就是很多的罗马的军官可能会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们怎么可能对这个那么麻烦的民族常常会叛乱的民族那么友善，但他似乎是不在意了连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百夫长他很善待自己的一个仆人，他那个仆人病得要死去了，他就很焦心的去找耶稣基督来救他，这也是很少见的，对吗？仆人奴仆对罗马人来说就是好像一个物件而已，他随时可以换，但这个主人似乎是很重视这个仆人的性命，这也是少见的。好了，所以这个人已经不寻常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当然是他或是他派人来问了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跟耶稣基督说你不需要来。那一般人呢会希望说耶稣来我家来看看我的病人，最好摸摸一下，给他吃一点药，一般人是希望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打电话来就好了， 哇，你说这样也会好吗？你希望能够见到医生，你希望医生给你跟你看一看。所以一般的人呢，就是像犹太人一般了，他们都希望看到神迹，他们都要看到神迹，他们认为呢，神迹才是一个证明神的恩典同在的地方。OK， 竟然这个百夫长不是犹太人，他没有犹太人这种的，你可以说要求啊，他跟耶稣说：“你不用来，你也不用摸我的病人，你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好。”啊，你说哇，这个信心特大，对，他认为呢，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意愿才成的，不是因为上帝他去做什么，而是上帝本身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连这个意愿是透过话表达的，如果话语不够的时候，他就透过行为来表达，是吧？我再说一次啊，我们上次有讲一段经文，我们说很熟的，我们在旧约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说，人活着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对不对？啊，你可能到今天还是不同意，因为你认为你需要吃东西。我天天听到我会饿死了，我需要吃东西。那这就是你对那经文的一个误解。那经文的意思是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话其实不是讲圣经这样子啊，它是指到上帝他意愿的表达。所以如果上帝要你活，你吃就活；那如果上帝要你走，你吃还是得走，因为那个意愿是最重要。好像这个百夫长明白，犹太人还是不明白啊。一般的犹太人还是跟耶稣要神迹，要神迹嘛。那这百夫长好像明白，所以他跟耶稣说：“我这个仆人好不好呢？跟你来不来，或是有没有摸他，没有关系，是你让我知道你愿不愿意他好。如果你说他，你愿意他好呢，我就相信他一定会好，他就可以回去了。所以这个信心，其实这个信心是我们的信心。”啊，是我们现在，我们这里有谁见过耶稣吗？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见过耶稣钉十字架？也没有。你们见过耶稣死里复活？我想应该也没有吧。啊，那为什么你要信呢？因为你相信，我今天没有带圣经来，你相信圣经的话，对不对？圣经的话是什么？圣经的话就是上帝的意愿。你相信上帝在圣经里说他要拯救罪人，而且你相信那个罪人就是你，对不对？所以你明白吗？这个百夫长好像他已经跳了一代人了，当代的人都不能这样想东西，他已经跳过去了，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主耶稣说他这个信心没有见过啊。当然不是说他很伟大，其实我们也知道玛利亚、约瑟啊这些人的信心也是很伟大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特别说，在一个不懂律法的外邦人当中，既然有这样的信心，的确是少见的，啊，的确是很珍贵的。好了，答案是什么？他跟耶稣说：“你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好。”后来耶稣是怎么医他仆人呢？耶稣真的说：“你这样子信吗？就按你说的成了。”那你可能觉得很平常，这个不平常。你看呐，就是表示一般的犹太人来到耶稣面前呢，只跟耶稣说要一点点，因为他们说我要看到，我要摸到才可以，看不见我就不算了。他跟耶稣说我要一二三是限制的，连上帝说好吧，你认为我只能这样，我只能到你家去你才会好，是不是？好吧，我就到你家去吧。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恩典的领受呢，是跟你的信心有关系的。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向主来敞开，其实上帝的恩典就很有限的领导你。OK， 所以结论呢，就是你们看纸啦，看游戏啦，就是信心的来源是上帝白白给的，这个我们没有反对，这个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但是信心的强大，信心的健壮，是基于你对圣经里头对上帝的认识，从圣经里面对上帝的认识。所以你知道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也听过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从你的生活的一些反应啊，其实看得出呢，你不认为上帝是全能的，是吧？ 因为你跟上帝说一定要这样的，你一定要给我这个这个，你才能够帮我的吗？对不对？所以你已经在很多的程度上呢，你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你所宣称的。啊，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乱乱说，他说啊，上帝你是全能的，所以给我十套房子，全能的嘛，说来看。那你这一种的求呢，其实也不是信心，因为你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对吧？十套房子，我想问你，圣经哪里有？圣经讲到地产的地方啊，最多就是耶利米买土地，就那一小段，对啊，也不跟我们买房有关啊。他不是炒楼啊，他是买土地，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以后要回来，是一个上帝的一个预表啊。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一种的。所以如果你说我很有信心，相信上帝给我十套房子呢，这个不是信心，这是妄求。OK， 但是如果你常读圣经，你认识神的属性，你按着他所说的来求，你的信心敞开了，上帝就按着这个程度来充满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白夫长啊，完全是没有犹太背景的人，竟然可以啊有这样的超越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经历，就是我们是因为听到神的话，心里被感动，就相信这位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看见的啊，也不之前不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好吗？啊，好了，这是上次的经文了，我们来到今天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啊，你们如果打开圣经也可以啊，不然就看手上的这个打印的笔记，是《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啊，《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到十三节，就是接下来的事情了啊。好，如果你们翻到就跟我一起念好吗？来，一二三。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啊！”好啊，就到这里哈。连这段记载呢，是讲啊，发生在这个拿因城啊。你看地图，拿因城在加利利的附近，就是说他在加百农刚才前面那件事情的附近啊的一个小镇，就是耶稣基督在加百农行了这个神迹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之后，他走到这个小城叫做拿因啊，在那里城门口就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很惊讶的啊，让人很惊讶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叫这个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过来啊。好了，这个寡妇其实基督在之前也不认识他，哇，基督知道他，但是他们不是算是彼此认识的人啊。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去医这个寡妇的儿子啊，就是让他复活呢，是要彰显一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就是重生的意思啊。意思说可能你现在看你看不出来，你觉得这很平常嘛，耶稣叫死人复活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对不对？但你稍微注意这个细节呢，他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只是叫一个死去的孩子活过来，他要彰显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叫做灵魂，人的灵魂被圣灵的重生啊，就是说上帝怜悯一个灵魂已经死去的人，从心灵里头把他更新过来，救活过来，最后让他的身体也能够活过来，就是从这个例子当中啊，就是这个神迹啊作为一个例子来看见的，可以吗？啊，所以等一下你看经文你就比较注意这个次序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样叫这个孩子活过来的。 OK， 好了，刚才前面说了这个神迹比较就是不一般，也是因为这个寡妇她没有来求耶稣，那前面都有，对不对？最早这百夫长也派人来跟耶稣说，哎，我的仆人病了，你可以帮帮我。那这个寡妇根本没有求，是耶稣自己来这个城找他的啊。哎，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因为你看这寡妇也没有求耶稣，耶稣也医他的孩子嘛。连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事情我们不用祷告，上帝要医你就会医你，不医你你再祷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样？ 昨天已经讲过了，不过如果你还这样子认为的话啊，你错了。其实这个寡妇没有直接求耶稣，当然他也不认识啊，他也不知道基督在附近，他也不知道基督要这样子做，但最少基督是察觉到，也知道他们的心情啊。最少有许多许多的人为这个寡妇而向上帝求恩典，意思说这个寡妇已经失去了丈夫，她唯一的期盼是儿子，但儿子也死去了，她就完全没有依靠了。所以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一个寡妇呢，最后就上帝做了她的丈夫，就是上帝成为她的保护者。所以许多人在心里面是向上帝求这个恩典，基督是听见了。所以我们的主呢就走到这个最多人的地方，就是城门口，因为那边有许多的见证啊。那这些见证人是从加百农追上来，因为很多人想追着看神迹，就跟着耶稣去了。人那边也有出殡的人，又是一批的人，所以他们都挤在这个门口，就看见啊耶稣要行的这个神迹。就在下面哈，我们一起念好吗？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读。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把交给母亲啊，没有他当中这个没有讲到话，只有耶稣基督一单方面他说而已啊。那第一，耶稣基督他就按着，你可以说这个杠啊，或是说棺木了 啊，就很直接的，只是这棺木被排出来，就被扛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按着这个棺木，当然不是要医什么啊，主要是叫他们停下来，连这些人就停下来啊。连我们第一点就看到，我们的主需不需要这样做？他可以不要按了，对不对？他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说让他活过来，这孩子跳起来也可以啊。为什么基督要特别走到面前，让大家亲眼看见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动作按着这棺木，好像他在那里要施行一件事一样啊。其实这个动作也是出于对于我们的怜悯啊。我们的主耶稣的确也曾经用不同的方式啊，有时候是借着你的默想，借着读经，有时候借着听到，其实他都摸过我们这些的罪人，对不对？我们的主就用他的手摸我们这些的罪人，让我们这些心灵死去的人从死亡中再次活过来，以致我们被他牵到天上与他同在啊。好了，耶稣按着这个棺木，他就说了，他说：“少年人起来。”那这很不一般了 啊。如果你是当时的人，你说啊，早一点来了啊，或是说你以为我在扛什么？我们在扛死人，我们要去埋葬啊。但既然耶稣基督讲的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期盼，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子求，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可能，但基督就在这里做了啊这件事。那什么叫做起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其实这句话呢，在其他的经文呢，我打在纸上啊，就在罗马书第4章第17节呢，那里也有记载这件事，说到亚伯拉罕啊，他献以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段话。4章17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啊，死无变为有的神。那我们弟兄姐妹有时祷告也会这样子祷啊，说我们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那你要知道，死无变为有呢，当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呢，它翻译的时候啊，你看，如果你会英文熟悉，你看英文呢，他说 call those things which b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你说他在讲什么？白话一点就是，上帝使那些东西本来不是这样的，按照他的心意变成他要的。你说啊，为什么不这样子翻呢？为什么说死无变？因为死无变有会马上让你想到创造，是吧？但这段经文不是讲创造，所以他主要是说，当上帝或是主耶稣了啊，让死人复活的时候，他是让一件事情本来不是那样的，改变成为他要的那样。这就是那一天耶稣叫少年人复活的意思啊，就是耶稣基督用一个声音让死人听见，以致他会 做起来。啊，刚才我就说这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如果听得见就表示他没有死，死了就一定听不见，就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如果你说啊，耶稣基督叫这个圣人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你说很正常吗？这样你告诉我到底他有没有死，他还是在睡觉。如果他死了，他为什么会听得到？如果他听得到，为什么你说他死呢？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逻辑的事情，这就是你跟我得救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常以为我们做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去了教会一段时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参与很多聚会，我们有一些的步骤，对不对？你要知道你能够重生基本上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你已经死了。一个死人怎么会选择生命呢？好像如果牧师问你，哎啊，新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新华说，那我想想。你想了老半天回来说，好啊，我要信。啊，恭喜你做了一个生命的选择。基本上呢，这牧师不能够假定你已经是就是没有生命的，就是你，他不能够说你之前，因为如果你之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一个不信的人呢，你连做生命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都做不出来，你已经死了。一个死人是不能做选择的，所以你能够重生就是这里的原则，是因为上帝做了什么事啊？死无变有，就是让你这样的变成一个本来不是你原状的，就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让他在说话的时候，那个话，这个人是死的啊，但是这个话先进到他的心灵，让他的灵魂活过来。当他灵魂活过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对应一个活的灵魂，做出一个动作，就是坐起来或是站起来。你的重生是从心灵开始的，不是从身体开始的啊。所以如果你是经历重生的人，你看这段经文就不觉得很奇怪了，说哦，原来就是我以前所经历的事。那上面纸上还有一段经文是旧约的哈，你可以跟我一起念两个，就是以西结书37章第4到第6节啊，这是一个意象啊，啊，不是恐怖电影啊，虽然你读起来有点像 Michael Jackson 的那些恐怖电影，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在指我们重生的情况。我们读一下好吗？37章第4到第6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加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是不是有点像恐怖电影啊？骨头啊，后来接起来啊，就不是。这里是在讲重生啊！你看啊，它是骨头啊，更夸张。对，当时耶稣面对的那个少年人，还有一个尸体啊，这个已经干了，剩下骨罢了。但是他说，上帝讲话的时候，他要听见，谁在听到底？你说骨头怎么听东西呢？是灵魂，对啊，他的灵魂听见上帝的话之后，这个肉身就反应过来，成为一个活人，可以吗？啊，你看到圣经很多这种例子的啊。我在说啊，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经历过重生，你经历过那个比较难的东西啊，就是心灵，就是心灵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其实你就不会太有问题相信你的身体以后要复活，因为那是比较容易的，对吧？我还是遇到很多老信徒啦，他会告诉我说，我可以信耶稣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很难信的，就是复活，特别是身体复活。他们觉得人死了，这个身体都腐化了，还要活过来，太荒谬了，太不合科学了啊！讲其他的好，不要讲这个了啊，很难信。其实你可以很想去跟他证明啊，你可以告诉他啊，耶稣也复活啦，耶稣活过有人看啦，你可以给他很多例子。但他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个例子，主要的问题是他没有重生，所以他不能够有这个跳跃。但是如果你重生之后， 你的灵魂活过来远远比你的身体活过来更难，难的不可能啊！就是身体活过来你还可能会去想啊，现在有什么克隆人啊？当然我不说上帝不是克隆我们啊，但我说最少你头脑还有一点东西啊。如果说你的灵魂从死里复活，你根本没有概念，对吧？怎么可能灵魂已经跟上帝隔绝了还可以活过来吗？可以哦，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灵魂活过来，所以耶稣说之后身体要活来，当然如果这么难的上帝都做了，这个骨头长筋再长肉再长皮，但你读到不是讲恐怖电影啊，不是难事，是必然的事，好吧啊。所以这个神迹呢教导我们啊，基督把信心赐给我们啊，使他啊这个充满大能的话语被我们听见，以致我们最后死去的生灵啊心灵可以活过来，连最后我们的身体也相应的也活出了这个啊新的样式啊。所以再讲一次啦，你得救你信耶稣，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你去教会你听了牧师的话你举手，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呢是一个神迹啊，不是你做的决定，是你那个死了的灵魂，那个不能做选择的灵魂呢先被耶稣的话救活了。好啊，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但有的弟兄姊妹不在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新朋友或是一些老信徒哈，都有一些问题会产生争执的啊。一个可能最拿手的就是啊，到底我是认罪悔改得救，还是我先得救再认罪悔改啊？有人老是要争这些东西啊，到底是我选神还是神选我，对不对？因为我们说神拣选嘛，就很多人不高兴了哦，是他选我吗？那可以明明是我选他啊。你常会有遇到这种人，其实我也不说，其实那个人不一定是全错，但是是因为他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站在一个地方呢，是从他的角度来诠释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很快说，你这样讲是异端，人就让这个人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你说可以矫正的机会，因为你告诉他他完，但其实他没有完全错。那我举一个例啦啊，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哈、啊，我们早上我就看到弟兄姐妹，哎，就有人告诉我说，今天太阳很早就起来了，啊，是吗？所以意思说，你说他讲的对吗？我们说太阳从东方起来，这句话对还是错？你们不敢回答我，到底太阳从东方起来对还是错？哎，不用怕了，告诉我对还是错？错还是对啊？错啊！你明明看见了我。是对的，但是是从在地球上观察的人讲的，对不对？但你坐了火箭出去之后呢，你就要说是地球在动，地球起来，而不是太阳起来，因为你到外面去，对，外面比较准，因为那个是更大的一个观察。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基督徒啊，他告诉你说，我是去教会，我听了道，我看到很多好基督徒，后来我信了耶稣，他也没有讲错。但是他可能没有真的，因为他没有坐火箭嘛，意思说他没有看圣经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经验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跟这个朋友这样说，我们不要吵，我告诉你，你是在地球看太阳，我呢跟你讲的是因为我们坐火箭啊出去了。其实我跟你啊，我们这里虽然我们都相信是上帝拣选我们，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你从来在信主之前，你从来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这里也没有人做过火箭，我们是因为信圣经的话，对不对？你得救了，但是你是真的信圣经是这样讲的，因为圣经说虽然看起来是你选择上帝，但上帝说我早就选择你，你相信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我们这里没有人可以跑到神的面前看看他那个本子说有没有名字，这里没有人做到啊，你是用信心的。那我讲这个意思呢，回来哈，就是有时啊，你没有矫正这个人啊，他可能就一直以为呢，他的观察就是他信耶稣的原因，他做了 A B C D， 他就是做了基督徒，他就认为这是他的啊事实 ，OK？ 但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你就问那个朋友啊，你说如果真的是你决定信耶稣，其实就表示那个时候你没有真的不信，因为你还可以选择。啊，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是灵魂死亡了，耶稣救你的话，你那时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是先上帝在你里头把你叫醒了，让你听见他的声音回应过来的，所以是恩典在先，而不是人的反应在先，好吗？啊，好了，这是一个神迹了。那之后做完呢，圣经就说十六十七节啊，我们可以念第七章十六十七节路加福音，他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些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啊，这里说到当时很多，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在城门口是很多群众的地方啊，所以大家看见呢，其实就有这里用的英文字啊，叫做 fear。中文是没有用惧怕了，中文翻成是惊奇，但是英文他说 fear 其实是他们是害怕的意思，因为他们没有想象，他们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过来按下，可能是讲一点安慰的话，对不对？没有 expect 没有期盼这个死去的孩子要活过来，但是他们看到这件事，他们 fear， 但是没有跑啊，啊，他们却有一个反应，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正确的，连这里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是中文的翻译了啊。我英文我打在上面你看得到，他说 God has visited his people， 那你很难找到眷顾这个意思的。你说 care， 圣经不用 care people 的，这是我们口语讲，他用 visit 的意思说，当这个神迹发生在这个小城市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上帝的恩典在这里啊。 visit 就是好像我们说探访啊，当然现在的会有都很怕牧师探访了，对不对？啊，说啊，慢一点来啊，我还没有洗尘啊，你今天来啊，我厨房还没洗干净啊。总之你会很紧张，因为他好像来检察官这样啊。其实当时百姓在那个很痛苦的情况啊，就是罗马人压迫他们啊，给他们许多的欺压的时候，他们的心其实一直在等上帝的弥赛亚来到，因为上帝的弥赛亚临到的时候，就是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所以 visitor 呢，就是让他们想到了这个应许，他们就想到啊，上帝的恩典那么久好像没有嘛，因为好像我们给人家欺负他不管我们，诶，现在有哦，这个很明白是神迹啊，这个不是什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会马上联想到弥赛亚。但我们也不要太高兴，因为同一批人最后也叛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讲的那么准之后呢，会做出一个很大的就是相反的动作，对不对？有的人其实好像我不懂啊，你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教会很长时间，或者去过教会听过一些道的人，他有时跟你讲话呢，好像你们讨论东西，你发现哇很靠近哦，对不对？你几乎觉得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哇好像哎，你讲他也明白，他讲你也明白，对吧？讲突然间在一个课题上呢，哎，是南北不同的，完全转弯的，你们试过？就好像你们从苏黎世过来这里的时候，那条 highway 旁边是火车路嘛，因为我天天坐火车我看到的了啊。 OK， 你会看到火车跟我平行哦，哇，火车现在已经走公路的了，不是，是刚好平行而已，到了一个关键地方呢，它一定是跟你分开走的，因为它叫火车你叫汽车，这两件事啊，对吧？所以当时的百姓呢，好像看起来呢明白过来了，好像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最后原来他们的弥赛亚有另外的意思。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先知大先知就是在讲弥赛亚了，那对他们来说呢是两件事情。弥赛亚是谁啊？对他们来说要救他们，要是就是军事的，有兵的，有王权的啊，有能力的，是不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孩子， OK， 所以他们为什么到最后会那么反差的去拒绝耶稣？因为他们心里面说，这个人有神迹，他是大先知，但是他的外表、他的能力啊、他的背景，不是我们期盼的，或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很多朋友、慕道友跟你平行几年啊，你要常知道，就是他如果没有活过来呢，他还是死人。虽然他讲很多很，他可以跟你去教会，他也可以看圣经，很多的这个习惯跟说话呢，甚至祷告都可以学的。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他有神的恩赐，我说什么恩赐啊？他说我没有信主就会祷告，他认为就是恩赐了啊。然后我告诉他说，鹦鹉也会祷告，我告诉你，你听多了你就重复，没有什么的，关键不在这里啊，关键不是你学多像啊，关键是你是不是像我前面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你的心灵活过来，你是一个活人听声音，而不是一个尸体在听声音。哦，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啊，这个是一个转变啊。所以很明显群众没有经历这件事情啊，大家都是啊看神迹很热心，但实际上里面还是死的。但这个小孩，比耶稣救过来的这个小孩没讲话，圣经没说他错，但是他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让他的心灵更新了，所以他可以听见耶稣的话，有一个彻底从死人到活人的反应，对吗？这个是一个老课题啊，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我怎么知道他信主？我们知道啊，他是基督徒啊，然后他会产生两种极端呢、啊，一种极端观念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搞分裂啊，哎，这个是真信徒，这个是假信徒，我们还分类的啊。那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完全不可以讲，信不信只有神知道，我们人是不会知道的啊。这就是两种极端的看法。OK， 但如果你看圣经呢，它是相当两方面都有的。意思呢，第一，圣经让我们看见教会呢是有山羊也有绵羊，这是耶稣讲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你读圣经你知道耶稣用麦子跟掰子来形容教会的，所以耶稣很惊讶说啊，教会有假信徒，你以为他很惊讶吗？耶稣早就说是这样的。 OK，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不需要很害怕说啊，教会里面怎么可能有犹大，怎么有可能有人来教会那么久还没有重生。耶稣说有的，有的，因为有一些人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先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听到时间成熟的时候呢，上帝要叫他从死里复活。 OK， 所以第一点你要放心，你可以承认，而且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教会也是你传福音的地方。这四道墙啊，它并不是一个天国跟世界的分界线，这四道墙呢、啊、只是一个建筑物，让你不会太冷啊，如果外面下雪的话，它只是教会的一个建筑物而已啊。进来的人有神的呼召，能够留下来的人有上帝的保守，好吗？好了，第一个解决了。第二呢，如果你开始知道某某人不是很像基督徒啊，某某人不爱读圣经啊，唱诗很活泼，祷告就睡觉，某某人一讲啊，什么什么的，就开始扯话题，讲到吃啊喝啊，你觉得不是很正常啊？你开始心里面有一点，觉得到底这位所谓的弟兄或是姐妹是不是重生的 ？OK， 你要做什么啊？去打小报告，叫牧师除名啊，这个是叛徒啊，不可以让他进，是吗？圣经告诉你什么？跟他传福音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啊，我发现观念，哇，灵命很有问题。举例啊，不要生气啊。我说哦，以后少一点跟他讲话，他可能会出卖我们，他是啊，可能是中共派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心里面发现这个弟兄，所谓弟兄姐妹有一点信仰，可能不是很稳定的现象，你正常呢，你就去搞明白，对不对？你去找他，你说，哎，你告诉我啊，你是怎么样信的啊？你告诉我你怎么认识福音。哎，你就会在当中给他做见证，让他更明白，这是正常的，对不对？ 所以教会其实应该有常常有这种反应嘛，就是很多人关心你，不是哦，你这是找工怎么样啊？啊，你找学校怎么样啊？你每天问的时候，好像我们有一些朋友是一年见一两次面的啊，梁弟兄啊一家啊，我们见面，我们都会常关心说你最近的灵性怎么样，对吧？如果要讲白了，就是你有没有悔改祷告，你有没有认罪，你有没有在乎救恩。如果你是基督徒，更关心这件事啊，我们更应该常常重复我们都很宝贵的东西，对不对？所以 OK anyway 我讲这个可能你觉得有点远了，但是最少在这个课题上面呢，我们还是可以认同，就是信徒其实不是只是一种外在的啊，或是一种形式的，而且教会也不需要害怕啊，去跟信徒讲救恩的事情啊，这不需要是我们担心的东西啊，好吗？啊，好，没关系了啊。来，我们继续下面啊一段的经文啦。下面的经文呢，它课题有点转变了啊，就是有两个或是三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跟随耶稣做门徒啊，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希望今天能够有时间可以讲的话，我要讲到十一点半啊。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段经文好吗？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58节。好，我们一起念啊，来，一二三。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路加差不多一样了，我读你们听就好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啊来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不错啊，这个人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说到底耶稣是泼冷水呢，还是鼓励他？你可能搞不懂啊。好了，我们后面来看了，到底耶稣讲这句话是怎么样回应了这个文士啊。首先先认识一下文士是什么啊。文士呢，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呢，是我们叫做知识分子啊。说哦，跟今天知识分子不同了啊，文士是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很多的人是抄写经文的，所以呢，他们被一般的百姓就是很重视，他们的地位也比较高啊，他们呢生活也比较舒适了。所以文士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学者啊，他们是关在房间里面做他们高级的研究工作啊，所以他们生活比较轻松。他们常常在法利赛人的圈子，就是比较高层的这种社交圈啊的圈子里面，常受人称赞，常受人尊重啊。所以这一种人呢，当然我没有圣经没有说这样就是坏啊，但是他最少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什么预备好自己要去面对批评啊，面对迫害啊，甚至他也没有预备好自己要被十字架。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回答他了啊？就是这些人在心灵上他是很难想要受苦的啊，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罪性没有真的有认识，也没有真正的向往天国的这个美好。 OK， 所以这一批只懂旧约的这些学者啊，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其实他们好像是找到了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一些做科研的学者在国内，对不对啊？有时你要做博士，你就要跑到其他的大学，要跑到其他的国家去。为什么？因为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师，一个有特点的有前途的老师来做一个研究嘛啊，你不想去找一个已经被淘汰的课题的老师。那当时这个文士呢，他一生在研究圣经，抄圣经，因为他开始发现，哎，来了一个人叫耶稣，他讲话很不一样，他好像是教授一样，对他来说是夫子嘛，教授一样，哎，这个教授很有前途哦，跟他可能以后会当官，所以他就很热情的跟耶稣说，哎，我要来做你的门徒，可以吗？但表面看起来蛮好的，对不对？啊，我们教会啊，如果我们 佛前教会来了50个博士60个教授，你当然也高兴了，至少我们面子蛮好，我们讲是知识分子啊的教会，北美就很喜欢这样子了 ，OK。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拍手说啊，你是我门徒里面读书最多的啊，约翰都是只懂抓鱼啊，来来来啊，你来跟我，没有啊，耶稣基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心 ，OK。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啊，做耶稣的门徒，你跟我都是啊。你没有得选了、啊、不然基督徒不是门徒就不是基督徒了啊！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挑战，这个挑战呢包括被杀被钉寻道，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所逃避的啊！所以一般被呼召的人呢、啊，如果是耶稣呼召你，通常如果你搞懂什么叫跟随耶稣呢，你是战战兢兢，绝对不会像这个人那么兴奋的，搞错了、啊、这个人那么兴奋的一定是跟了明星，不是跟了耶稣、啊、如果你是知道你跟的是主耶稣呢， 你就很战兢，因为你会说嗯，可能基督要对基督要使用我、啊、对基督要、赏赐我也没错，但是你知道耶稣说你们在世要受许多的磨练才能够承受天国的荣耀。所以讲白来讲啊，就是用白话来讲，就是基督徒啊，你信主那一天，如果你不是被圣灵重生，就是耶稣的话没有进到你的里面，把你那个死去的灵魂弄活过来了，基本上你如果听福音，你应该是拒绝的。你说没有，我听福音很高兴啊，很兴奋。我当然知道啊，牧师给你可能讲员给你很大的盼望，就是牧师说哎呀你知道吗，信有耶稣啊一帆风顺啊，你看某某人婚姻有问题信有耶稣破镜重圆啊，某某人癌症信有耶稣癌症消失，那很多，当然我不说这些是假的，这是真的，但这个牧师可能也没有把真话讲完，还要说 by the way 耶稣说你们在世有苦难，耶稣说你们若是我的门徒，门徒不能大过老师，所以学生也要收老师所收的，对不对？我们讲布道会不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因为你不敢，因为你很怕说一些苦难的话会把人脆弱的信心给打垮了，是吧？那你就希望说先让他进来，以后呢再跟他讲，就有点想骗他这样啊，以后他后悔了，说你做会友的哦，你还能够后悔吗？就是你把他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情况了。他已经在教会好久，他也在教会好像有的身份，好像他是啊什么执事啦什么的时候，哎，你再跟他说，哎，你知道吗？你还没有得救，他不上不下的，他没有办法退出去，因为这太损他的面子了。但他又上不去，因为他没有那个根基。啊，这里呢，其实让我看见啊。如果你真的讲有永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福气，今生的苦难像圣经讲了是预备我们有一个正当，就是正当的信心去承受这个极大的福气呢，你知道只有那些耶稣让他心里活过来的人听得进去的。意思说到结尾呢是一样的，因为你装出来的会众呢让你讲真话的时候还是走了，对不对？但只有那些真心的会留下来，你一开始讲真话呢也只有真心的会留下来，有真的被耶稣基督的话语所激活的人，他就开始会对那个看不见的天国附上他的一切，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没有活，我告诉你要把你的一切献给一个看不见的国度，我想你怎么打算盘都打不出来的，除非你感觉到他是真的，这个感觉就是耶稣的话带来的果效，好吗？所以回来这里呢，文士是很热切的了啊，他要做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做基督徒的代价是无知的，也就缺乏了预备。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知道这个不好啊，没有预备好，也就拒绝了他。所以第一个人呢，很热切的要跟随耶稣，他得到的是一个拒绝啊，耶稣知道他会妥协。好了，就让我们在刚才前面说了啊，在走天路的时候真的是要常常思想这件事情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已经 信主很久了，也在教会了，你可能还是一直以为信耶稣是让你可以躲避苦难。其实不是躲，我们的主如果躲避苦难，我们全部没有希望，我们就灭亡了，对吧？所以信耶稣不是躲避苦难。那一天我讲一个例子，我这也是你们不要学我了哈，就是有一次就刚刚新年的时候，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啊，他在荷兰啊，阿姆斯特丹，是去年那个陈牧师，就渥太华的陈牧师来，然后他就带短宣队啊，到了这个教会，这教会已经十年了，华人教会啊，然后当时呢，他们就说请我讲两堂了，星期六晚上一堂，星期天崇拜一堂，然后就给我说你来定题目，我本来就很自然我就写啊，来星期六就讲啊，苦难与信仰，啊，你们可能也听过了，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成熟的一个，不是成熟了，就是比较熟练的了哈。就是说我不认识这个教会嘛，所以我认为说哦，这个观念应该让他们知道。那我很自然就这样写出去了。那你知道他们开了两次会，回应就是说啊，苦难与信仰会让新朋友不敢来。啊，可不可以换一个题目啊？但他们没有叫我换奖章，很好了，换一个题目。我说啊，什么题目？新年新生命，因为那农历新年就要换一个比较就比较骗人的东西吧，骗人的也不会啊。那就说让人家比较想来听的了，他们觉得啊，苦难一定不吸引人。好了，我心里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我就问明道牧师老师怎么样要改内容啊？他说不用啦。这题目不了啊，就先把人骗来先啊，到时门关了你就讲了。我说好吧，我就那，当然我自己要预备一个转介了，因为你也不要让人太失望了，对吧？啊，那天晚上我就打是打了，新年新希望，等着听什么开彩票的东西啊什么，没有，哎，我就说新年啊，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反思了，我也跟你们有讲过，就是到底什么叫福气。如果我说新年有新的希望新的福气，如果苦难是你没有办法避开的，福气就是怎么面对苦难，对不对？如果苦难是可以避开的，那我福气就是避开苦难。但是我想问这个世界谁有办法可以避开苦难？没有，一定有的，对不对？承认了啊，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如果要讲福气呢，真正的福气就是怎么样靠主耶稣能够经过苦难，能够得胜苦难。所以那天我还是整晚在讲苦难，然后他们没有走啊。不过我就希望说这个观念是我们的信仰来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真的不是要很不现实的躲避苦难，没有人躲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苦难就是因为罪而来的，就会临到，不只是临到你，也临到你的周边啊，临到你的环境。所以基督徒啊，我就说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你虽然信主啊，你也跟随耶稣，但是你要常常啊知道你要啊面对这个挑战，要承受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啊这些的磨练。那我写的上面有一段经文耶稣在别的地方说的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就是马太福音16:24，他怎么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句话很我们都常听到啊。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跟这个文士这样讲，但是在其他地方他也给了这个跟从的定义啊，就是跟从耶稣不是好吃好住，跟从耶稣不是在今世凡事顺利，跟从耶稣是找麻烦的。就是你要世界的人在享受的时候，世界人在妥协的时候呢，你要站得住的，因为你要舍己，你要背十字架。那这个功课哈，我可以坦白的说，可以把多数的传道人、多数的基督徒都淘汰掉，因为他们可能读圣经到了第24节，他就跳过去了，他从来都不肯读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呢，耶稣在讲自己，所以他就受苦了。我们呢，就已经因为耶稣受了苦，我们就不需要受苦。 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苦，你将来不用受苦。今世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舍己啊，这里说跟随耶稣要舍己，我们就会打两个算盘，就像这个文士这样啊，想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踏脚板啊，要给自己提升，给自己生活更好，得到各样的所谓方便。这个不是做门徒，也不是做基督徒的心态啊。舍己是没有自己，更白的说，就是舍己就是让自己感觉不好，舍己是让人家不记得你，甚至不纪念你，不重视自己的得着。我不是说你要很消极的对待你自己啊，而是我们人有一种偏向，就很自然的就会很爱自己。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突然间我想到一件事，我觉得你们都很可爱的哈，你知道为什么啊？本来也是啊，那我这样讲是因为那天我刚刚就是星期四啊，我做完工就是要来营会之前。因为我法国星期五还是上班的，没有假期，所以就要把一些工作交代给人家，所以我很迟啊，我那天都做到可能7点多，因为我发现办公室没人了，也剩下我一个嘛，我就说好了，你做完了啊，可以走。一走进电梯，按一层，哎，怎么会停啊？开了，哎，一个同事是很久没有见面的，哎，他刚好也是这时候离开，就在电梯碰到他了。你就问他啦，好不好啊，什么什么。那我本来以为就打个招呼啊，我就可以赶回家预备这个营会的事情。那他就突然间跟我说，他说啊，我听到声音啊，我以为他说那个电梯有声音。然后开始说，不是，他说他有最近有一些新的经历，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讲这些东西，因为平常你跟法国人讲这些，人家觉得你精神病。他就跟我讲说，哦，他家人去世之后，他开始有一种灵界的感觉啊，什么什么。哇，我开始说，不是很，这个当然这个话题是很重要啊，因为他既然要讲，我也不想去说啊，改天再说了啊，继续听，接下来给我知道什么声音，那我就听他讲，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经历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说，其实我也是基督徒，是吧？哇，也是基督徒啊。然后我就问他读圣经，他说有啊。哎，他其实越来越讲，他就说啊，其实我讲我的经历，我说我重生 ，OK， 啊，我说我被改变了，我信了，我在教会很长时间，后来我真的重生，我就明白了啊，怎么爱神。他说我也有啊，啊，我那个神灵就在里面啊，他说我跟你一样的，跟你一样的，哇，很难受。其实当时我站在他面前，我突然间觉得你们如果可以这样子听讲到，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福分了。因为那个人呢几乎是好像一道墙这样，你怎么讲他都好像会把他，就是他是武林高手，把他化掉，就是你什么武功打过来他都化掉，他就说我也有啊，我跟你一样。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也很真诚，你从他的眼睛看得出来。但是你就会发现呢，哇，没有办法。你们听，如果你们可以聚会这样子听一些东西，我想肯定不是给我面子啦，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大面子，一定是听到东西，你知道吗？没有恩典的人一句都听不进去啊！啊，那我为什么讲那么远呢？他就讲这个课题，他告诉我说他明白了，那个神灵要他对人好，然后他就说，哎，就是你讲的神哦。我说不一样，他说是的，你们也是讲要对人好啊，我们也是要对人好啊，像声音要我对人啊友善啊，不讲回报，他也来跟我讲舍己啊，我们说舍己啊，不感谢主了啊，我后来也是真的要走了，就讲到快过天了，8点了，啊，就跟他说，我们的舍己呢啊，你们听清楚啊，基督教的舍己不是跟外面。好像特别是法国啊，这种很高度人文主义的国家的舍己是不同的 ，OK？ 这种人文主义的国家，瑞士也慢慢有点像了啊，就是他们讲的舍己呢，是人牺牲自己给人家好处，对吧？我们可能都很习惯了。你要知道，这不是圣经讲的舍己，圣经叫你不爱自己，舍下自己呢，是要你不是要你把那个爱弄死掉。啊，是要你把那个爱转到 上帝那里。你再听一声啊，你能够爱人是因为你先爱神。你爱神，上帝说你爱我的话，你就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是爱人，所以你才爱人。所以人是不可爱的，包括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人是不能爱的。你爱你家人也是因为你先爱自己，你才爱你属于你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改变呢，不是社会性的啊，就是啊博爱啊，对人都很好啊，不是这种爱。 OK， 基督徒被基督改变之后呢，是因为你把那个自爱转成爱上帝，连你最后能够行很多的善，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吸引你的善，因为这些东西是你本性不喜欢的，对不对？有时你对人好，是你希望人家对你更好，所以你没有讲出来而已啊。所以你最后去行很多善，甚至你牺牲、你舍己呢，其实是因为你爱神，你听他的命令，而不是因为这本身里面。就好像有人告诉我说：“哎，莫西啊，你多一点运动啊，运动呢会让你……那个话我不讲了，就是会减轻举重，会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那他们会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呢，那事情本身有一个好处。”那我们有时跟孩子也是这样讲：“你要去教会，你要信耶稣，你要行善，你要对人好，因为人家也会对回你好。”这不是圣经讲的，可以吗？所以怪不得我们常常打圈子啊，我们讲这些。就是教孩子行，就是行圣经的话，我们常常都要在背后塞一点好处，说你做了你会得到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有人说来教会时间久了啊，小孩的听力会进步，对不对？以前我们团契啊很多对不及格的学生来了团契，因为长期给我轰炸，轰炸完了他们开始，就是因为我们聚会大概3到4个小时嘛。他们在国内根本坐不住的，他们大学半小时旷课啊什么，一来到法国来团契给我这样轰炸，也慢慢习惯了。后来他们到大学呢，他们也觉得很习惯了，成绩就好了，所以他们开始就让那些不及格的人，他说：“哎，先到团契去啊。”你心里面觉得说啊也可以，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圣经说的，对不对？对，你遵守律法。不是因为律法是可容易做的，也不是因为上帝的要求它可以换来你的好处，动力是因为你爱上帝啊。所以你看这个文士啊，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点，或是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还是做很多事情，还是为最后为自己，还是为自己。举个例子，那我又来例子一大堆了，因为时间哦，哇，时间要过了是吧？好，快点快点啊！好像我啦，我讲别不讲别人啦，讲我啦，但你可以扩大去想别的例子啊。那我来国圈嘛，对不对啊？来了好长啊，多少500年了有没有？那总是来了好长了啊，十几年了。OK， 那我记得我刚来就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很熟，因为一个月才来一次嘛。后来呢，过了我记得过了可能5、6年，突然间我记得不知道是你们当中的几位了，有一次就突然间跟我说：“哎，你在法国来的哦，很远哦。”我说5年了咯，啊，也可以了，你现在才发觉也不太迟啊。啊，我说对啊，很远啊。我意思说他们开始觉得苦肉计了，觉得啊我够惨啊，所以每次有那么远来的啊，我们还是来听听吧啊，就是他讲到我们。我不是笑大家，我说 OK， 那你可能这样，所以那时呢，好像大家觉得我很热心，因为我很远来，对吧？就花那么长时间嘛，啊，跑来，人又跑回去，好像这一块你觉得哇，很舍己哦，很爱主哦，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很多我包我自己啊，这一块我可以做，但不表示我舍己，因为之后我可以要求一些不舍己的东西。对不对？我可能说啊，我要有好的对待，我要有好的态度，我要好，不懂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的外表，我们看人做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哦他是很，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很讲究吃的，他很讲究车，他很讲究生活，你说哎，为什么这一些事情不舍己呢？其实他前面那件事情是他喜欢做的，所以那个也不是舍己。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舍己，你是全部的， 因为你是爱神嘛、啊，所以我说回来啊，不容易啊啊！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啊！其实我们要常预备好自己啊，不像世人啊啊，就是只能够就是在部分上学啊，像一个基督徒，但最后还是走了啊分叉的道路。OK 啊，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呢、啊，在教会说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有人如果不做，我们可能有时也不会觉得太过严重，但这是教会问题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根源。你可能不去看它，时间久它会产生啊、很多就是毛病的一个根源来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啊、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信主的人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好好教导他们，真正的不是学。也不是一种好像社会性的服务，而是他们的焦点是爱上你，从那一点做他一切的动力，因为爱神而遵守上帝的诫命，才爱人是上帝的诫命 ，OK， 所以你才去做。好了，我结束这个话了啊，就是耶稣回答这个人很，你可以说是相当婉拒了。耶稣就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够白了吧？啊，什么叫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因为耶稣睡觉不用枕头的，不是指这个。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耶稣告诉这个跟随想吃好住好的人，他说，如果你跟随我想讲究生活的品质啊，耶稣告诉他说，不是这条道路。OK， 那这里讲到基督徒对物质的追求，那我相信这个时代有变化，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对物质的使用跟关系也会有变化，对不对？古代的人有车没车一样生活，现在可能这边还可以了，在亚洲没车就好像不能动的人这样啊。现在如果你家里没有洗衣机，我想你可能也觉得是世界末日了啊。总之，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耶稣的年代。啊，就家里没人，没空调，没 heating 啊。我们今天也要学耶稣，所以什么都不要。那时代变了，有不同的物质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什么东西没有变呢？就是心态是没有变的，可以吗？你家里可以很多的物质，但是你用物质的心态呢，仍然还是要像耶稣的心态一样，就是跟随他的人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虽然是有，但是你会说没有枕头，是因为这些枕头不是你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这些享受啊，所以你可以用，你可以吃喝，但是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你心态的焦点。所以，传道人可以不可以开比较好的车？啊，好车是什么车？啊，奔驰啊，当然这个会给人家骂啊。就是不是传道人一定要开一个二手，而且是撞得快不行的那种，才叫他很属灵？不一定，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传道人是不是物质要故意找一个很破旧的才叫属灵？不一定，对不对？啊，但反过来，传道人可不可以住一个十个房子的车啊的物质？你说这的确反映了不正常的心态。所以我说我讲这些东西你应该不会太极端，你也明白，就是我说的不是一种物质的这种清单啊，什么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而是说上帝交给你的物质它从来都不占据你的心里，因为你心里面说我有再多的东西我还是一个没有枕头的，就是没有枕头睡觉的人，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耶稣，我们明天啊后天啊我们会看到一段圣经呢，耶稣给马太请去吃饭。你们知道马太是谁吗？马太是税吏啊， OK， 肯定是好料啊，你知道吗？啊，什么北京甜鸭啊，什么烧饼啊，你们讲的应该都有啊。耶稣也吃宴席啊，耶稣也说，哦，我是穷人啊，就是五饼二鱼啊，反过来是二鱼五饼，总之每天就是两样。没有没有，耶稣基督也出席宴会，也去迦拿婚宴有好酒喝，但是你说我们的主是贪吃贪喝的，讲不上，对不对？讲不上，你看不出来的。虽然他也出席在那种场合，虽然如果耶稣是今天，他可能也有时开了奔驰，但是讲不上耶稣是奢华的， 因为他整个态度就不在你们，啊，不在这些物质上，好吗？啊，好了，所以第一个人给我们这个提醒了，跟随耶稣啊，真的要预备好，要面对苦难，承受磨练，啊，不然基督会告诉你说，你走错门了啊，找错老师了。好了，快点来到第二个人，来，第二个人比较有争议性啊，我们一起念第八章的21-22节，他说。又有一个门徒来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啊，人啊，路加就补充了一句话，他说他说他要埋葬父亲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是一样的，后面他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啊，所以耶稣有的确讲多一句话啊，就是差遣他出去。好了，第二个人，如果是你，你觉得第一个人比较好还是第二个人比较好？你觉得第一个比较好吗？对，最少第一个说我要跟随耶稣，你无论往哪里我都跟你，哇，这句话很热忱啊。第二个呢，还没开工就开始说，老板我先请假两天，我说这种人，我你回去吧啊，还没跟我就跟耶稣说啊 ，by the way 啊，我家里还有一个啊年老的爸爸啊，我不懂哪一天他要走哦。等我先处理他这些事了，我再来跟随你啊！啊，看起来呢，第二个好像比较不真诚，但是反过来，耶稣拒绝了第一个人，但是却接受了第二个，因为耶稣跟他说：“你来跟从我，而且去。”所以差遣他出去了。啊，好了，到底这个第二个人呢，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啊，为什么耶稣没有拒绝他？啊，就是他的话是说。他求主耶稣给他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哈，让他能够尽上他在地上的责任，就是照顾他的父亲啊，直到他父亲离开。所以你看起来合理的啊，所以耶稣的回答呢啊，指出啊，就是我们在地上做儿女有对父母这个本分，这是应该的啊。但是同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真正的父亲是天父。所以如果当天父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尽我们对他的本分。那这句话就很不好说，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甚至牧师，他可以告诉教会说我要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啊，我的父母生病了，我需要回去啊，尽我的本分。当然可能上帝感动他了，但如果不是的话，他就好像忘记了其实真正的父亲不是地上的，你还有一个真正的父亲，那个才是他把他的身份借给了你，就是你地上的父母而已。如果你知道你应该对父母尽上责任，你难道不知道你要对这个万民之父啊，你最大的父亲尽上我们的责任吗？所以当时如果基督呼召他，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严格来说是没有人可以用各种的，就是甚至你把爸妈搬上来都不合理，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爸爸。可以了哈，好，我们是华人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读到这种经文就很怕啊，特别当中如果有老人家就说哇怎么可以，很不孝啊，所以你就觉得又要避开了。其实这里不需要避开的，基督并不是不合情理的啊。啊，刚才我前面已经解释了哈、啊，就是地上的父母，他们实际上只是反映了真正的父亲在天上。我们应该加倍的去敬重，去回应啊天上父亲的对我们的呼召 ，OK 啊。但我们要注意，我打在纸上比较多了啊，就是特别我们在当这件事情上面会常犯的一些错误啊。第一就是许多基督徒他不敬虔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想满足地上人对他的要求啊，所以他几乎把家人看为是上帝一样。那这是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他们把上帝的要求跟父母的要求放在一起，这是基督所责备的。我意思说，圣经没有要我们在平常啊，就是上帝没有特别呼召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啊，我们去跟父母说啊，我要去侍奉神啊，圣经没有叫你拿这种借口 ，OK？ 但是圣经要求我们，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难道你会认为他会忽略你的家，他 他会护理你的父母。如果当你有质疑的话，你好像认为上帝会不照顾，或是他会忽略啊你所摆上啊。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啊，就是做父母的，第一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很多的父母常常犯这个错误，就是他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去，连希望孩子在教会里面学乖一点，连以后出来啊愿意听他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父母说从小把孩子送到教会呢，会让孩子比较听话。听话做什么？就听妈妈爸爸叫他读书啊，啊读书以后呢，以后考试考得好，不是赚大钱哦。那其实转了一圈之后呢，其实不是为上帝的，是为自己的。OK， 所以很多的父母跟孩子要求孝顺，其实是自爱的，不是圣经的。你是为了父母的保障或是父母的面子 ，OK？ 你抽了圣经的这个孝敬父母的这个命令来套他们的，你从来心里面没有真的明白孝敬父母，其实就表示我们要尊敬回应上帝，是吧？那所以这一点我们做爸妈的真的要重新思考啊。就是我们有时一句话就下去，你违背十诫，十诫第六诫，当孝敬父母，你没有做，所以圣经说你会短命啊。但那段经文是说孝敬会长命嘛，像好像暗示你，但也不一定啊。那你会这样子说，但实际上你是用了这个来满足父母的不敬虔，这一点我们要反省。第二，如果父母只是单单满足于孩子很听你的话，而没有满足于孩子听天父的话，父母就抢夺了上帝的资源。所以你做一个选择，你说听我的啊，不要去教堂这个礼拜啊，爸妈要你什么什么啊啊啊，你们要顺服，因为圣经说 ，OK 啊，不要今天暂时不要领取祷告，因为爸妈要你陪我去做一些东西。那如果我们很满足于孩子一叫就听一叫就做的话，而没有在很多的事上要求他们说在听爸之前你要先听上帝，其实我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上帝的位置了，就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神，在我以上没有了，就是我，所以你们要仰望我，要依靠我，你的孩子一定堕落的，因为他如果不敬爱上帝呢，他对你的尊敬是假的。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有很好的一些就是应该保留的，就特别是这种孝道，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孝道后来就变成我们说愚孝，就是一些不聪明的，就是一些我们白话就说虚假的啊。所以好像就父母死啦去世啦，要很做一些很夸张的葬礼啦啊，要就是很孝顺啊，没人哭给钱请人来哭啊啊啊啊，没人来参加就预备 buffet 啊，让人来参，就是要吸引人嘛，因为不热闹不好啊，是吧？啊，就表示你不孝什么什么。那最后我们说这种是愚孝，就是愚昧的孝道，啊，你明白吗？啊，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他没有真的是爱上帝呢，你相信我，他不会爱你的。我刚才说了，人都是自爱的。你可能很满足他听你，但他心里面呢，他不会爱你，除非他真的爱上帝。上帝吩咐你的孩子爱你，他因为爱神，他才真的爱你，对吧？啊，这是圣经明讲的啦。啊，另外，我们有很多人啊，为了，当然这是讲孩子了哈，就是为了逃避责任啊，你就跟父母说：“爸爸，我要去做牧师了，拜拜啊！啊，传道人是没钱的，你不要想我养你啊！啊，再见啊！啊，很多。”不愿意尽上这个供养父母的责任，就跑去做宣教士啊，啊，或是盲教会啊。你们发现有很多北美的传道人啊，可能亚洲也开始有了啊，就是婚姻出问题离婚啊，牧师离婚，为什么？因为他太太说，我丈夫从来都不回家，每次不回家都说他在教会忙教会的事情啊，为上帝忙碌，所以妻子不能讲话，因为你敢跟神斗吗？不敢。连后来。她的丈夫在教会，就因为她教会的姐妹有这个秘书是姐妹，然后来就出事了，连妻子就很后悔啊，为什么当时圣经没有教你这样子热心的？ OK， 我再说一次，除了很特殊的例子，也很少啊。你不能够说我因为很热心侍奉上帝，我不照顾家里，这个不在方程式里面。如果上帝可以让你不需要照顾家里呢，应该是你不需要结婚。我再说一次啊，没有让你做了一个五六个孩子的爸爸之后呢 ，OK， 人叫你天天忙一些什么全世界跑的大讲员，而你一年都没有见面，两年都没有说过话，这基本上是违背圣经的。OK， 你要说你很属灵，我说等着看。如果你真的是要全世界跑，你说你要像保罗一样，啊，就是要为主寻道的。你结婚做什么？你生孩子做什么？如果你结婚，就表示你对妻子有教导的责任，有帮助的责任。你有孩子，就表示你他们就是你第一批的会友。你连家里都搞不住做牧师，你还敢来教会做牧师吗？我看你的孩子，我就说这个牧师不能请啊，对吗？啊，我有时我讲，当然有人不高兴，但是我说，今天的牧师有时连养鱼都不行啊，都会死的。OK， 你给他养狗肯定不见掉，猫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那养鱼呢，他都会死掉。连他进来你将会做牧师，他养你的灵命死光光，因为他里头就是没有护照，就是一个狂自爱的人。他来到教会是因为大家叫他牧师。把很多的焦点放在他身上，是一种满足感，但是不是一种喂养的关系。所以这里呢，应该提醒我们啊，就是绝对啊，不要拿这种理由说，耶稣也说啦，让死人埋葬死人嘛，所以呢，我现在去忙神的事啦，啊，爸妈不要拦阻我 ，OK， 这是借口啊，这也是就是错用经文，导致神的话失去他本来应该有的效应。Okay， 所以平衡来说呢，基督徒应该明白上帝给我们有呼召啊，这个呼召也配合了上帝在你生命的安排。如果你已经有家庭有责任啊，有需要负的啊，就是要照顾父母，你家里也是独生子，其实你应该很明白上帝给你的呼召是在这个层次上，也不要给自己有一种好像啊过于的设想，好像要抛下你的责任的这种想法 ，OK？ 但同时，如果上帝真的把这个护照放在你身上，是很特殊，你要顺从，因为你知道上帝会在其他的事上为你承担，因为他要求我们顺服他，他是我们的天父 ，OK？ 好，说回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让死人埋葬死人，那他不是负面的意思啊。有人用了这个经文就说啊，基督教的。就反对埋葬死人，没有啊，但死人不能埋葬，因为你已经死了怎么埋葬死人，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反对埋葬 OK， 反而圣经呢还相当让我们看到啊，埋葬是应该很庄重的啊，不过又会有误解了啊，人觉得埋葬很庄重就搞到很盛大的葬礼啊，搞到轰轰烈烈啊，不是啊。我再说一次啊，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记得亚伯拉罕，他太太死了，他为他买一块地，对不对？用钱买的啊，虽然地都是他的，因为上帝都全部都，但亚伯拉罕很老实啊，用钱去买一个他自己的地，葬了撒拉。然后之后呢，他又让自己葬在旁边。好，为什么？你可能觉得很平常啊，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做，不平常的。为什么呢？你们记得前面有一个啊宰相叫做约瑟啊。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约瑟的骨头在那里，约瑟的棺材在那里，在那里有没有葬在埃及？没有，约瑟没有在金字塔里面了、啊、约瑟让自己跟百姓一起出埃及。为什么约瑟不让自己葬在埃及呢？因为他认为那不是上帝给他应许的地方。亚伯拉罕让自己葬在迦南地，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应许。所以我意思说，在旧约你看到这种葬礼、啊、你要明白是救恩的意思。他们对上帝的救恩有确信，所以他们相信说有一天上帝会让他们从就是活过来，能够承受那个土地。 所以你不能拿旧约的这些啊根据说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学他们。OK， 那我们今天有不同的葬礼啊，有的是火葬啊，各种啊，啊，我们华人可能会慢慢也开始也要接受火葬了，因为这个土葬太贵了，你开始就觉得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火葬啊？烧一个死去的人会不会以后不能复活，要变成灰了啊？我告诉你，埋的土也是不能复活的啦，也是变成土变成灰了，一样了啊。但我们就会觉得说，圣经好像是在男主啊，好像给我们一些的固定的形式啊，不是的啊，可以吗？好，总话来说，我们对葬礼，耶稣在这里第一次没有反对葬礼啊，也没有反对好好埋葬这个死人，重点是你对这个死去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啊。如果你好好埋葬一个人，不用很浪费钱啊，去搞什么，但你好好火葬也好，土葬也好，你的态度是他要再回来，因为他要复活过来，或是说你觉得我把他葬了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他，好像把他丢掉一样，好像是一个丢垃圾一样，就啊走了以后就可以忘记他的话，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对死后的态度，对吗？所以如果你的对死后的态度是正确的，你知道人都要复活，你的埋葬虽然是简单，但实际上也是合乎圣经，因为圣经的确没有要求我们要做某一种对死人这个身体处理的方式，而是态度啊，你怎么葬很关键，是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去对待他。OK， 好了，这样你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不是责备葬礼，也不是责备埋葬死人，这样他讲的这个死人是什么呢？啊，很容易啦啊，来对比嘛，就是当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呢，他的死人的意思是指到那一些男主上帝呼召的人跟事情，所以基督其实上不是在真的讲死人。耶稣基督在讲这个父亲，就是这个人的父亲啊，他说他们是死人，其实他还没死，为什么讲他是死？他说这些是属世的人，他们是拦阻上帝使命跟呼召的，他们没有办法提升到永生，他们的一生都沉迷在世俗的当中，他们只能够讨人的欢喜，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这一种被列为是死人。所以很简单，耶稣说你让死人去做死人的事，就是那些喜欢铺张，喜欢听人的事，喜欢给人看见他做好事的，你就让他们做个保安，对不对？你是活人，所以你应该做活人的事。活人是什么样的呢？活人就是听从神呼召回应上帝使命的人。所以耶稣吩咐这个人说，你是活的，你做活事就是你跟随我，连死人就是那些只爱世界的呢，他们就彼此去做那些啊世界的事情，啊，可以吗？啊，所以路加就指出这个人呢，耶稣就猜他出去传扬，所以耶稣对他的呼召是特别的，跟别人不一样。耶稣要他离开的，如果基督也没有叫他离开，也说啊，你来跟随我，来听道。连他大可还可以回家照顾爸爸，也可以处理葬礼，但是耶稣这里是叫他走啊，叫他去到别的地方，真的要离开他的家，所以他的呼召是特殊的，所以他需要在这件事上呢顺服上帝啊，也相信上帝会take care， 就是会安排他所挂虑的事情。 OK 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确没有很，如果一般上我说刚才如果是你找了一个工人，他马上跟你请假，可能你就发火了啊。但我们的主还是相当的温柔啊，告诉他解释啦，也体贴他的软弱，最后还给他那么大的一个尊贵啊，就是还用他去传天国的道啊，没有拒绝他啊。好了，最后一个人是最严重的，我们来读哈。路加福音第九章第61节哈，就一节哈，我们来读。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这个表面一读起来好像又重复，对不对？第一个说我去埋葬我爸爸，第二个说我辞别家人，都是跟家人有关系，为什么还要出现呢？啊，其实这个是翻译啊，你如果去看德语也好，还是比较好的翻译呢，他跟第二个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呢，他跟耶稣就请假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是说让我回去处理我的家业，而不是辞别家人。他跟耶稣说，你要不找我是吗？好，我跟随你，但是呢，先让我回家把我那块地租给人，免得我这两年不在的时候长野草，是吗？租给人，我不在的时候还可以赚钱。我要先把股票转一下啊，要转给几个经纪人，让我投资石油、太阳能跟电动汽车，啊，免得我回来没东西吃啊！啊，我家里还有一些黄金啊，我快点拿去银行放。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呢，他是想跟随耶稣的，但是他的心呢，放不下世俗，还是很挂虑世界，他很害怕他的财富的损失。OK， 所以你明白他被耶稣责备最重的，啊，甚至最后是拒绝他进天国。哇，好严重，是啊。OK， 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呢？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哇，这个很严重啊！其实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怎么讲啊？就两个解释了。什么叫做机会主义者？就是他看见跟随耶稣是好事，但是呢，他也看到他赚钱的机会也是好事。你没有听过有人告诉你说：“哎，某某弟兄啊，观音啊，快点去找一份工作啊，好好努力做工十年，把该赚的赚了，提早退休去读神学，去做传道人。”没听过？听过啊？以后你不要再听这些话了，好不好？就是这句话。其实当他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他告诉你把钱赚足了，解决你的退休金，把家里投资都弄好了，储蓄也够了，你把自己献给神用，免得教会不要你的时候也没钱吃饭。他开始给你铺许多的后路，因为他认为呢，你赚足世界之后，你还可以赚另外一种，就是属灵的东西。将来来到上帝面前，你又是企业家，又是商业家，又是神学家，又是医生，又是什么？你觉得啊，你的心态是什么啊？所以很多这一种人，虽然有一个名号叫做传道人，实际上耶稣说的是他们是偶像的敬拜，因为他们的心所追求的不是上帝，是自己。你追求多过一样，就表示你在追求自己，对不对？以前有一个学生来告诉我说：“哎呀，我有两个追求者啊，两个都很爱我，你说我应该跟谁在一起比较好呢？”然后我说：“你有两个是吗？你两个都不是了，因为如果真的爱是一个罢了吗？你只能爱上一个，你不能同时爱上两个的吗？所以爱两个就一定是一只是猫，一只是狗，就这样而已。所以两个都不是你的丈夫，不可能两个。那你可能讲好像信仰就是这样。如果今天你说你爱上帝的同时，你还顾虑一个什么东西的话，这个就已经是偶像的关系了，不是上帝跟你的关系。OK， 所以这个人他这样子说，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啊，这是一个动作了。你们知道他是在讲耕田，对不对？手扶着你只能往前走，但往后看就表示他陷入他世俗的顾虑，心是想跟随耶稣，但总认为呢需要安顿自己啊，需要在物质上有足够的供应。这种人可以走，你们试试看啊。我是没有玩过这个，我以前在动物园有稍微就是，当然不是牛啦，是驴啊哈，他拉那个犁，我们就在后面拿那个铁的东西，的确是很难的。如果你稍微不专心啊，他会跑的啊，你犁出来的那个田就是艺术化啊，毕加索什么形状都出来了，不能种东西。所以这个人他刚开始他好像在犁田，但是因为他往后看，所以最终呢他一定偏了。所以他的问题不是马上的，因为他口告诉耶稣说我要跟随你，但是因为他是个顾虑，让他回去焦心的为许多事情做安排，害怕他有损失。其实最后他不仅不能做门徒，耶稣还直接说你不能进天国。因为哦，耶稣发脾气吗？不是， 我刚才说了嘛，为什么他不能进天国？因为他真正敬拜的是偶像，上帝是他的偶像，不是他的上帝。哎，所以往后看，顾虑世俗，这真的是我们要要常晓，这是一个大的试探啊！我们要找机会啊，好像在侍奉神的时候，也给自己的名声、财富有增加啊，害怕侍奉神会贫穷，对不对？以前我们要为他伤风感冒祷告或是想要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找到他在 社会当中所没有找到的感觉或是地位，这些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不配进天国，这是严厉的所以如果这样的人没有最后改变而悔改的话他的结局 是可悲的，好吗？我时间过了，不过我就做一个结论，你们其他你们看笔记吧就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这里有三个人，对不对你说你是哪一个？你说表面看起来呢好像第三个比较好或是第一个比较好，但其实耶稣用中间的那个，第一跟第三都不用，对不对所以我意思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其实不容易看得出来的不是因为你读了神学，不是因为你在教会很长时间，你做了什么什么，不容易看得出来。上帝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你的心思。连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就像这里说的，我们要常常朝这个方向去想：第一，我们是不是为安舒来跟随耶稣的？是不是因为里头有很多设想啊？做传道人很高兴啊，进进出出有人叫我牧师啊。我想可能现在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铁饭碗啊，对不对传道人这间不行不换一间咯大家都会给面子，那有各种非属灵的顾虑在里面，你要改要改过要悔改。第二，很可能你跟随耶稣，你真的是想要侍奉他，但你有许多世俗的顾虑，这是私底下的小算盘，这个你也要悔改，因为这两种人都被耶稣拒绝了所以我们求上帝每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要开始又要偏离，要这个在大方向我们要转移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上帝说，求他开我们的眼睛约束我们的手脚让我们能够从始至终能够做一个真正跟随他的门徒虽然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试探但是每当圣灵光照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祷告是你最必须的，也是应该从心灵里头向主的呼求让我们能够脱离直到我们走到就天国的面前走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好了，我时间过了我们就到这里我就留给等一下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在小组当中再来继续讨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机会来思考基督，你叫一个已经死去的一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记载让我们从当中来看见你施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重生的经历。主，谢谢你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在你眼中我们的灵魂已经是死去的，但是主你却触摸我们，你温柔地用你的话语呼唤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活过来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最后我们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主耶稣基督你的样式，也能够热心地来追求来侍奉你。主，我们也从另外一段经文看见许多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表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热忱也看起来是一件美善的事，但主你却鉴察人的心主你就让我们明白每当我们遇见这些考验跟试探的时候，主你叫我们回想你所教导的事，就叫我们能够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试探不躲避也愿意靠主的能力来支持这些最深的引诱愿意求耶稣基督给我们有顺服的心坚持的在你的呼召上忠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把时间交给。